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朗读要和您分享。托尔斯泰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这几部被视为经典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是他的婚姻却是一个悲剧。托尔斯泰的晚年已经转变成一种减少物欲、追求成圣的人生，这和一路协助他成名的妻子产生了极大的冲突，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他甚至临死也不想再见妻子一面，而妻子则抱怨，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托翁是文学泰斗，他的妻子也是才华横溢，有人为他们的婚姻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唯独不具备互相理解的能力。文学泰斗托尔斯泰也许没有想到，他的婚姻也成了一部作品。他让婚姻中的男男女女们知道，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与不幸依然值得我们珍惜。天路客励志间为您朗读。
是谁杀死了托尔斯泰的爱情？作者詹小窝。说起托尔斯泰的离世，许多人都会联想到他的妻子索菲亚。在1910年10月10号的凌晨，一代文学泰斗托尔斯泰突然决定离家出走。当时他帽子没有戴好，衣服也没有穿暖，匆匆地驾着马车就离开了美丽的亚斯纳亚波拉纳庄园，也离开了曾经幸福美满而如今却备受折磨的家庭。由于天寒，也由于年迈、孤独、难过，总之种种的原因，这位老人不幸患了急性的肺炎，于是心力交瘁、体力不支地倒在了阿斯塔波车站的站长室，走完了辉煌而又孤独的一生。耐人寻味的是，在托尔斯泰的弥留之际，全球各地的记者都云集到他所处的小车站，他的子女也一一都来到了他的身边，偏偏他至死都不肯再看一眼那个陪伴了他48年的妻子。这难免使人怀疑，难道是这位大师遇人不淑，娶了一个年轻时徒有虚表的泼妇，常年郁闷地凑合着活了这一辈子？真相恰恰相反，托尔斯泰所娶的妻子索菲亚不仅年轻时容貌秀美，而且出身书香世家，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他在花季年华就尝试创作小说，他在结婚前就通过了莫斯科大学的家庭教师的资格考试，他还会弹钢琴，他也懂得如何摄影，连当时的俄国诗人费特都曾经写过5首诗称赞他的魅力。他小托尔斯泰整整16岁，曾经被托尔斯泰是一见钟情再见痴情，甚至托尔斯泰将自己早年涉及吹牛撒谎、欺骗偷盗、通奸滥交、酗酒暴力的日记都交给了索菲亚查看，意思是要与不堪的过去一刀两断。 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之下，索菲亚和托尔斯泰虽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是还是顺水成章的结为伉俪，而且为他生了13个孩子。婚后的日子，索菲亚除了管理庄园、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还协助丈夫的工作。单单是3000页的《战争与和平》的手稿，就誊写了7遍。他还曾经把托尔斯泰的《论生命》译成法文，把德文的《12使徒》的教导和英文的《论巴哈派》译成了俄文。从青春到暮年，索菲亚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和托尔斯泰组建的家庭，而托尔斯泰几乎从来没有在写作之余关注过他的妻子，以至于索菲亚曾经抱怨说，他爱我，但只是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哪个妻子不想从丈夫那里得到柔情？但是托尔斯泰给予妻子的却只有肉体上的激情，对于他的心灵世界却没有兴趣。索菲亚嗜好的音乐，他冷冷地嗤之以鼻；索菲亚摆设的鲜花，他随意地说三道四；索菲亚喜读的贝多芬传，他都不屑地冷嘲热讽。有一次，索菲亚得了子宫瘤，在家中做手术，托尔斯泰竟然愤怒医生的到来，不仅不守护在妻子身边，还离家去了森林散步。尽管如此，索菲亚依然深切地爱着自己的丈夫，爱到逐渐丧失了自我的地步。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极力尽自己的义务，我要照顾他，替他抄写，满足他的性欲，我不相信他有另一种爱情，即使这种性爱也眼看快要终结了，那时候该怎么办呢？托尔斯泰究竟爱不爱索菲亚？我想也是爱的。对于视写作为毕生使命，心怀世界，追求成圣的作家来说，他不可能像张尚一般的温厚丈夫，为所爱的妻子一一挽手，细细画眉。对于生活在俄罗斯大男子主义风气沿袭的国度，他更不可能像贾宝玉一般的怡红公子，对身边的女子温言款语，呵护备至。他的高傲与执着是需要女人为之放低姿态，振作精神，无私舍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但遗憾的是，索菲亚并不是冲上电按上开关就会一味顺服听话的机器人，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需要和丈夫进行沟通，进行交流，产生共鸣。而托尔斯泰却不曾和颜悦色地向她表达过自己的思想，以至于隔阂产生了误解，误解导致冲突，尤其是在金钱的问题上，两人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征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财富会腐蚀人的灵魂。也许因为多年养尊处优滋生的罪恶感，也许因为功成名就造成的精神空虚，也许因为当时代的农奴制和贫富悬殊越演越烈的社会现象，也许因为上帝早就制定好了有关他的救赎计划，托尔斯泰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危机。1888年，他开始创作《忏悔录》，通过不断的灵魂反省，从小说家转型成了传道士。他也尝试过起了平民式的生活方式，戒烟酒，吃素食，劈柴，做鞋耕地。他为农民创办了近40所乡村学校。他致信沙皇，要劝他体恤百姓。 不仅如此，他还想把家族世传的土地来个裸捐。1895年，托尔斯泰在3月27号的日记中，以非正式遗嘱的方式宣布放弃所有的财产，包括从1881年以后他的作品版权。这个决议引起了索菲亚的强烈反对。那个时候的索菲亚除了是一位妻子，更是一名母亲，她没有托尔斯泰对整个俄罗斯民众的悲怜，也没有对人生宇宙终极真理的苛问精神，她有的是常年的精打细算、务实操劳的生活经验，她有的是对家人衣食无忧、风光无限的美好愿望。在她的眼里，丈夫再怎么样去谴责政府，怎么去改革社会，怎么去随从真理，无所谓。但是如果连累全家老少都由贵族阶层沦为无产阶级，那是一万个不能。家庭战争因此爆发，持续了10年。这个时期的托尔斯泰性情已经相对于温和了，而索菲亚却时常借此歇斯底里的发作，寻死觅活的哭闹，再加上跟踪监视、偷看并抄录他的日记，终于使得托尔斯泰与他将近半个世纪的爱情土崩瓦解。有一天晚上，索菲亚跪在丈夫面前，恳求他为他大声地朗读他日记里那些记录了从前爱情的精彩段落。那是50年前他在日记中写下的关于索菲亚的片段。当托尔斯泰重读这些幸福美好的时光记录时，两个人都失声痛哭。那些甜蜜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托尔斯泰在离家出走与妻子的诀别信中悲痛地说道，你别以为我的出走是因为不爱你，我爱你，从心眼里疼你，但我别无选择，唯有这样去做，我为生活与信仰的不一致而痛苦，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我愿将残年奉献给上帝。一般的人会觉得托尔斯泰很作，有福不会享。可是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的花花公子，到中年时代的艺术之神，再到老年的清教徒，他是在一路的悔改，身体力行地追求着自身的道德完善。如果索菲亚能够理解他内心深处对于过去的忏悔以及灵魂净化的渴求，放弃争吵，减少物欲，耐心沟通，托尔斯泰离世之前是否又会是平安喜乐的状态呢？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了，再怎么分析都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了。在这里唯有提醒自己，也祝福朋友们，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与不幸依然值得我们珍惜。
不同的人看同样的问题，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观点，因为他们的角度可以很不一样。有一天，数学家、小说家、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被召集起来，问他们如何看待爱情。这下可热闹了，想听他们的答案吗？好，我们就让天路客李英来告诉您，最后还会有一个更实在的答案和您分享，您一定喜欢。
100个人眼中的 一百种爱情，网络文章。数学家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在茫茫人海中喜欢上一个女人，并鼓起勇气约会她的概率是2000分之1。这个女人和男人约会4次后喜欢上他的概率是1/4，而男人坚持约会同一个女人4次的概率是1/2。相爱的两个人最后结婚的概率是1/3，而中国目前的离婚率大约是1/20。综上所述，两个人从相爱到白头偕老的概率是2000分之1乘以1/2乘以1/3再乘以1/3再乘以1/20，约为1/1000。可见，完成一段美满的姻缘，要比考名牌大学要难得多得多。小说家眼中的爱情是什么呢？女人一定要倾国倾城，温柔似水，外加追求者无数。男人不一定要帅，但一定要身怀绝技，加上无限多情。两个人一定要生活在动乱的社会中，最后注定要因为世俗偏见、等级制度或者天灾人祸，导致生离死别，凄凄惨惨，在悲剧中产生无限的美感。生物家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当一个男人遇上一个女人，女人的影像通过瞳孔投射到视网膜，通过视神经传送到大脑神经中枢，产生了一系列化学反应，使得身体分泌出荷尔蒙。如果荷尔蒙浓度足够大，男人就会爱上女人。所以爱情最多能维持9个月，因为这种荷尔蒙最多只能维持9个月。心理学家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和异性父母的接触中，就产生了未来爱人的模型。如果异性父母的爱让他很满足，他以后就会爱上和异性父母很像的人。如果异性父母的爱让他失望，他以后会爱上和心中构造的完美异性父母很像的人。所以，爱情说到底，就是爱自己，或者爱父母。普通人眼中的爱情是这样的：爱情其实很简单，相爱的两个人从远距离互相欣赏优点，中距离互相全面了解，到近距离彼此包容缺点。生活中由于有情有缘有缺，但彼此不离不弃，快乐陪你过，伤痛陪你躲，等到风景都看透，依然有你陪我看细水长流。我想这才是爱情最原本的样子。
有这样两个女孩来到店里买东西，妹妹一点也不精明，姐姐总是对妹妹大声训斥，妹妹却毫不在乎。 有一天，妹妹一个人来买东西，店主好奇地和妹妹攀谈起来，问她为什么不在乎姐姐对她这么凶。妹妹的回答很特别，也给店主很大的启发。天路客 Daisy 韩为您朗读。
气度决定高度。一对小姐妹每天放学后一定会一起到我们的便利商店光顾。虽然这对姐妹乍看之下与其他人并无不同，甚至普通到让人过目即忘。直到我见识到她们之间相处模式那一刻。这个姐姐的外表看来文文静静，但脾气却异常火爆。每次到店里来，总会看见她严厉地对妹妹进行机会教育。最常见的有：你是笨蛋啊，这个快到期了还拿。要不然就是：白痴啊，明明写买一送一，你还只拿一个。更狠的还有：你这只猪，金额超过了你还不会算吗？等等。那个挨骂的妹妹居然一声也不吭的就任由姐姐骂，还依然气定神悠的挑选她想要的东西，且丝毫不受影响。某天又到了放学时间，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天只有妹妹一个人来。我见那个泼辣的姐姐不在，于是便和她聊起天来。妹妹，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啊？我问。姐姐感冒了，所以请假。妹妹朝我一笑，样子相当可爱。我觉得你姐姐好凶哦，我试探性地表示。还好啦，不要理她就好了。妹妹在卖场闲逛，神情相当愉快。可是她每天都那样骂你，你不生气吗？我好奇地问。爱生气的人是他，又不是我，而且被骂一下又不会痛，妹妹回答道。是吗？小小年纪居然可以这么豁达，真是不可思议。反观自己，也许是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所以现在才会稍微被责骂一下就难过的想自杀，吃了点亏非要据理力争不可。在精神层面，他真是比我强太多了。
阿姨，我要买这个。
妹妹拿着一只冰棒到柜台来结账了。我一看正好是促销品，于是对她道：
妹妹，这个现在买一送一哦，你可以再去拿一只。
我以为她的反应一定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先是眼睛一亮，然后满心欢喜。不料她却对我说：
可是我现在只想吃一只就好，另外一只就送给别人好了。
说完对我挥挥手便走了。看着妹妹一蹦一跳的离去，我忽然有很深的感触。这个小女孩太特别了，甚至让我觉得在某方面我必须向她学习。挨骂她可以不在意，多的他也不贪心。如果所有人都能以这么简单纯真的心来面对这世界，我想纷争与悲剧应该就可以终止了吧。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他拥有的很多，
而是因为他计较的少。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9.3 与您相会，再见。